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阿秀，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到现在的工作呢，常常我们都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呢，就有看到很多不同的公司呢，其实都有在做这个招聘的这个启示的、哦。但是也有看到一个现象呢，就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们其实都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哎，工作好像似乎非常非常的难找哦。所以究竟是工难找还是人难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其实评论员沈博士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M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丽娜还有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想要问看一下博士哦，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就有看到有很多的求职者，他们其实几乎都在抱怨说这个工作非常的难找，但是另一边上我们有看到了一些企业呢，他们其实也觉得说，哎，员工似乎也非常难招呢，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先看回现在的大马的一个失业率其实大马在去年十一月失业率已经回跌至疫情之前的 3.3 水平了，3.3% 水平其实在反映了整个马来西亚的一些经济已经在正面增长了，而且受聘的人数呢持续增加，而失业人数也持在减少之中。尽管如此呢就像我们主持人讲了我们还是不时会发现到存在很多求职者会觉得说，哎，现在工作很难找企业却找不到理想的一些员工的一些问题这问题会出在哪里呢？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通常是说发生在劳动市场的一些，我们说供需的不平衡吧，供应跟需求的不平衡了。求职者可能发现到我现在学校出来了，我的技能好像跟整个市场是不匹配的。或者他们寻找的工作类型好像我出来这么薪酬不是我想象中这么样的理想。工作环境还有一些包括说那个公司地理位置跟他住的地方到底靠不靠近就是跟市场上的一些空缺的职位不符。这是通常会发生在求职者的身上的。同样呢，企业现在会出现的情况是什么？他会寻找一些可能比较特定技能或是有一些经验的员工。这些人才基本上在市场上本来就是稀缺的。或是有些公司希望说聘请到一个多功能的员工要懂怎么说多功能呢他可能去读了一个 marketing, 读了一个 account, 他也要求这个员工呢他要懂得网络营销甚至你要懂得唱歌跳舞 post TikTok, 帮忙你公司做一种宣传他们有些时候他们要求说这是多功能的一种人才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是认为说他们提供的待遇可能不能够是找到一些很适合的一些人才参与去了。其实我们在看回了这几年来大马在推动最低薪金之后这种情况更加的明显了。怎么说呢，当低阶的劳工工作者最低薪金制来到1500的时候雇主就已经开始烦恼了。因为员工的薪金幅度必须附带的调整。这个行业在什么行业呢，特别是在我们知道的餐饮业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打工累积了工钱是1500，他忽然间放一个最低薪金是1500变成他现有的一些老臣子可能他工钱要调了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很常问题的。再加上一些我们发现到一些文凭课程STPM 或是大学资格的一些求职者雇主在这方面的薪金就必须要就有一些差别了。所以今次我们发现到很多大学生的薪金呢往往与文凭课程的一些学生的薪金没有太大的差别。造成现在有开始很多一些本地学生进入大学什么意思进入出来工钱也不高所以你发现到大学生要求薪水要高不能接受薪金制，这也是个问题的一个存在的问题的发展。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供需求不平衡呢，求职者和企业基本上他必须要调整心态求职者必须通过提升自身的技能还有一些经验使自己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或者调整自己期望寻找更适合自己岗位。很多人说选到最后选到个烂苹果很多时候你不懂因为很多雇主跟雇员的心态永远是不一样的。雇主是说我要给你3个月试用期我看你的工作能力到底到哪里才有那种调薪的幅度。有些人进去之后怎么薪金这么低埋怨可能他其实是个好的雇主。可是有些人即使给你好了一些薪金你同样会面对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人事办事处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平衡。所以我认为说，求职者在这方面他必须先自我调整自己的一些期望，先去适合找到自己的一些岗位，做一个尝试，一个开始。同样的企业它必须提高薪酬咯，去把一些新人带进来，当然它必须要提供一些工作的一些环境啊，包括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手段，去培养这些新人，这才对企业来讲，长远的发展才是一个健康的。我认为说政府在这方面呢，它必须解决这些这样问题，它也扮演重要角色。其实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你提供一些奖励，鼓励企业提供更多的一些培训机会提高一些员工的技能和竞争力啊。当然，政府也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补贴啊，或是一些企业税务津贴减免让企业能够扩大招聘规模等方式，促进整个就业市场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一个成长。
确实，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方方面面的，而且心态呢，对于所有的求职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现在其实也是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呢，常常他们都会觉得说，失业了之后呢，好像工作有点难找，所以是不是失业越久，就表示说这个工呢会越来越难找呢？还是说职场人？当我们从一家公司离职了之后，我们应该要让自己休息多久呢？
其实呢，在职场中啊，事业问题只是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事业越久找工作是否就很难？确实是的。失业时间的长短很大程度影响着求职者的一个就业机会。长期失业并不是一个好事来的啊，可能会导致一些求职者现有的一些失业者的一些技能退化还会减低他们潜在雇主眼中的吸引力。怎么说技能退化呢？可能他的工作范围呢，包括税务包括一些account 方面呢，他需要不时跟进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东西的。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时的一些更新，可是他又没有进度。他也已经脱离这个职场，换句话说，他很多时候才会出现到一些技能退化的问题就是说接不上轨了这个问题咯。所以因此呢，对职场来说，休息时间很重要但事业过长，时间过长会他们带来更大的条件。首先呢，我认为说失业可能导致个人技能下降，就像刚才我谈的，因为现在职场竞争激烈了技能是求职者最重要的一个资本。而且失业者长时间远离工作岗位，他的技能将会缺乏实践而逐渐生疏，甚至退化，甚至跟不上时代。我们也知道现在 AI 那个发展那个风波，这也是分分钟影响到这些所谓的失业者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期望啊。所以他们在求职的时候一定会处于劣势的，难以满足雇主的一个第一个印象跟期望。其次呢，长期失业可能让雇主会感觉到这名失业者的一些工作动机还有他的能力产生怀疑在招聘过程中呢，雇主往往会关注求职者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工作的热情如果失业者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可能会是被认为说他们是缺乏竞争力的或是对工作不够积极甚至是懒散这是雇主的一些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说失业者就没有办法应对这些挑战了。所以，失业者呢，不是说失业者，他如果他在离职的这段期间呢，他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咯。他们要关注行业的动态咯，了解自己的从事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以便在求职时能够适应工作环境。当然，学习跟保持竞争力是让他们重新回到职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
是，确实非常的赞同哦，因为呢，我真的是觉得说跟世界脱节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停止学习，而且呢，特别是在我们的那段空白期的那段期间，大家真的也是要不断的去实时的去做功课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这个现象呢，其实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因为每一次呢，只要来到了华人农历新年期间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在盘算着我拿完了我的这个花红之后呢，我就打算我要辞职了。所以你认为说，往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啦，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呢？
确实是每次在华人新年时候，你周遭会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过完这个新年拿了花红我就离开了，太多了，太普遍现象了。可能对现有的一些职场哦，有些不满哦，不满意、不舒适哦，想要去寻找另外一个环境啊，开始新的一个生活哈。所以认为我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当然能够拿到花红离开是最理想哦。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说，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目标哦，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那么辞职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途径。可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呢？那么辞职当然会给你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东西是说，我们讲有钱任性啊，说我们是打工一族啊，每月光族啊，每个月薪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你去承担的话啊，所以你要考虑你的经济的情况的话。所以辞职肯定会带来一个经济压力，是特别是在你找到新工作之前啊，你的新年拿到那个花红，可以有带给你一定的经济保障嘛，帮助你度过这辞职后的过渡期嘛，啊，这才是个关键哦。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那么辞职肯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个经济压力。所以新年拿到花红辞职是否好事，取决于你未来职业发展目标了，还有现在的经济状况。哦，我们也知道现在，古晋也好，花红一个月，然后两个月就很厉害了，所以一两个月的花红能够让你去支撑你接下来，空窗期去找工作吗？啊，这是大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情况，除非你已经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当然在新年拿到花红之后离开是最理想的。
是，而且呢，我真是觉得说，大家呢，真的是要想清楚呢，才做决定哦，不然的话呢，很有可能你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对你来说呢，真的是会影响挺大，甚至是会让你后面呢，有点措手不及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当然，在今天这个课题呢还没有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问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是在现有的一些整个现实的环境啊情况下了，我觉得个人和企业都必须要灵活应对在这个招聘还有应聘的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个人方面呢，他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了，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一个市场需求。我怎么说呢？现在你看他们卖印度煎饼容易吗？好像杂耍一样啊，要把那个煎饼飞到老
是。
远，另外一个同事把你接再接回来了。哦，甚至一些卖房地产的，甚至会在摊位上跳下科目三，然后做一种宣传。现在的整个社会改变了，哦，他的策略也改变了，所以我不要求说每个人在这方面去加强，哦，因为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可是，在掌握自己的个人的技能方面，必须要更专业，更有效率，我认为那个比较非常重要的。当然，企业它也需要招聘一些策略，它必须要给有竞争力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啊，你才能够保留跟吸引人才。我们就常说了，为什么新加坡能够招聘了许多的高中生？因为他认为他们的那个统考已经被承认，而且他们是能力很强的一群学生，所以他又用很多利诱的方式把他们带到新加坡去发展，甚至给他们 PR，给他们工作机会。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当然，我们在一个多元体系的社会，在这方面往往会有面对一些更大的挑战跟一些阻碍啊。所以在整个市场方面呢，包括我认为说政府方面呢，他必须在这方面做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角色。他甚至应该可以做很多career expo 啊，这些工作职业展啊。可是最近几年好像我们也很少看到这一类的一些展销会
是。
啊。我们现在上网络啊，去注册所谓的 job fair 啊，还是什么啊？以前很普遍，可是现在 job fair 分分钟传出来的一些信件函件，都是含有 scam 在诈骗的一个因素里面情况下，所以这些方面呢，我是认为说政府要去关注包括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个利便特别我是认为说教育机构方面，它不单单是提供学生在学校去掌握一些知识课程之外，当然有一些技职科也好包括学校也好，必须给他让这些学生有机会去到社会，进到一些企业做一种实践的一个动作让他们有一天他们出到社会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的衔接。我认为说，所以除了个人、除了企业、政府方面、教育单位方面，在这方面，他们都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管道， 去一个协调，去将整个工作环境打造一个更优良的工作环境，让我们人才得以继续留在这里，为我们自己的少爷，为我们马来西亚继续服务。我认为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是，而且这也是大家呢所希望的，就希望说呢，在全新的一年，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那公司呢也可以招聘到自己呢理想的这个人才啦。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斯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TFM 的朋友们，还有我们主持人，谢谢。